欢迎收听喋喋不休，休休休，我是椰子，
我是年年，椰子不回头看看我，刚才一直在沉浸式跟唱，
非常的嗨，是。你要说到这种就是王家卫用过的电影配乐，
嗯，
我还是得说我那个感受，
嗯，
就是我熟，对这些歌都熟手，都耳熟能详，
嗯，
但我至今没看过《重庆森林》，我不知道它对应到那个剧情的哪个部分啊。上次我们
到哪块才起这个歌？
对，上次提到说《花样年华》，
嗯，
它重映，但我第一次看，
今年，
对我才知道，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些歌是在这种情境下放的啊。我就有一种它是二创的感觉，就是我是先入为主这些歌了啊。然后为什么开头要用一下王家卫呢？因为。你看这我也是被二创影响的，
嗯，
是因为周星驰在《大话西游》里面，
嗯，
套用了这个王家卫在《重庆森林》里面的这段话，
嗯，
对，就是说什么如果要给这份感情一个期限的话，
嗯，
我希望是一万年，
嗯
啊，但就是我自从看过那些解析《大话西游》的那些文章和视频里，知道了他是在你要说
致敬，
对，恶搞也好，这个影响致敬也好。但是我也没看过原片儿，这段究竟是怎么用的，
嗯，但是这对这个经典名句还是非常的熟悉，
嗯，就是我隐隐约约只知道说这里有个梗是说这个凤梨罐头，
对
对吧，
我刚想说菠萝罐头，
啊，
后来还是我不专业了，对不起，因为我只记得是什么东西
啊。你看这就是看我没看懂的差距，因为我道听途说就道听的特别的准，没有任何的影像记忆啊。就是提到这个不是有这个他 狂吃这个凤梨罐头的这个剧情嘛，
嗯，
啊，当时我就想聊聊保质期这个问题。最近引起这个争议不得不又提一下这个老罗，
嗯，
老罗跟这个西贝之间这个争吵哈。
哎，我觉得西贝这个店这名起的就不咋太好。
嗯，
对吧，就是你知道这个实际是一个俚语的骂人话吗？
那我还真不知道，
就说你这个西贝货
啊，就是假吧假委婉就说了
对，
嗯，我是其实想说这个所以老百姓假
对他就是拆字嘛，
啊，
跟我们拆那个西月是一样的，
啊，但我觉得他之前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每天都在发展，我们不知道未来的走向，包括这都属于现在都是动不动就开网络直播回应，所以瞬息万变，
嗯，
啊！我倒不评论这个事本身，主要开头。
截止到我们录音这个时间段，嗯，就是那个市场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经发布说，近期要组织那个专家听证嘛，嗯，就现在已经意见稿都已经要出来了。
但我觉得，
嗯，
我
就是有在做这件事儿，嗯，
我是觉得现在应该是其他家，
嗯，
就是标榜自己是现做的，
嗯，
我觉得才是更应该瑟瑟发抖的，
啊，
就是在这个大家讨论的浪潮之下。
那你有刷到吗？就是有一些人在朋友圈里头力挺贾老板，
包括我前段时间提到我看节目不是看就是刷那个
一
帆风
神
的蕊，不是看了很多那个厨房像的这些号吗，
嗯，
有些厨师确实会，他倒不是说两边站谁，
嗯，
但他会从就是餐厅角度，
嗯，
来就是说，就是
现在都这样，
就你也就不得不说，就是有餐厅有餐厅的难处，大概这个意思吧，
嗯，
啊，是
同意餐厅有餐厅的难处，嗯，不然不有那么多倒闭，
或者说餐厅有餐厅的经营模式，
嗯，
餐厅有餐厅的这种标准之类的，
嗯，
你要想要标准你可能就得这样之类的，
就是罗永浩在开直播回应了之后，然后 不是他主要其实在私底下，就不叫私底下吧，就下来主要攻击的两个方向嘛，就一个是说你这个预制菜不透明化，
嗯，
再一个是说你贾老板这公关团队太次了，就是他那个公关团队叫华与华，也是做土味推广营销非常那个病毒式的传播的一个典范的，就说自己是公关公司，
属于打不了罗永浩这种职业选手。
对，就是反正他确实不在我们这边的，他的辐射范围确实不到我们，所以我们没有看过他的广告，但是说据说他在深圳宝安机场上面那个广告就是常年都挂在那儿，两个头就那样，一个叫华什么，一个叫华什么，
我是觉得那西贝本身的餐厅不是现在就以这几年讨论他就是以定价高著称的吗？
对，本来也是，
那你这个公关团队也，我按理我觉得也营销不到他的那个目标客户吧，
嗯，
这种带孩子去吃冻西兰花这种。
冻西兰花。
我其实是刚才讲想要这个事儿嘛，就说这个西兰花冻上之后两年之内有效吗？
24个月、
啊。对，其实我现在冰
箱。速冻 脱水的技术。
我现在冰箱里
嗯。
倒没有西兰花，但有那种就是
脱水胡萝卜，
什锦，什锦那个
蔬菜，
对，什锦蔬菜就是、
嗯，
其实就是玉米粒儿，
嗯，
胡萝卜丁儿，
嗯，
和还有啥玩意儿吧，就三个放在一起的，
嗯，
还或者就俩放在一起，反正我确实是买了一袋这个东西，然后我如果想炒饭的话，我就倒点、
啊、放进去哈，
啊，对、
嗯，
啊，我就省，就是这样显得这个炒饭不是配料就多了吗？不然你说我单炒饭，我只能蛋炒饭，
嗯，
我觉得就。比较单调啊，但是我你看我自己从这个角度，我就觉得还挺方便的。
嗯
啊，以前我们其实专门聊预制菜这个话题嘛。
啊，
对，
对
就是
椰子总想跟年年再重启预制菜这个话题。
不，我
上次我们聊完之后放出来了。
我现在放了，但我现在充分感叹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
我们总是还是能捕捉到这个社会上发生的新鲜事情，
就是我们能抓住这个生活上的痛点，
嗯，
但是我们的声量影响的真的有限，
真的有限
啊！就是你看罗永浩这种量级的人，你就不管有没有人讨厌他或者有没有人追捧他吧，就是他生活中要什么一个什么事儿，他上网一说。就引起了微博号一个热搜
讨论，
对，就开始，甚至你像你刚才说的，国家层面然后来
推动了，
引导这个讨论走向一个正向的方向嘛。但我们
好几年前就做过预制菜的节目，
我你现在特别像年年，是我觉得
对预制菜深恶痛绝，我总是有对预制菜总是有话想说。
我觉得他。就是罗永浩说他生气这个点，我觉得点是非常能理解的。
对呀、啊，就我好像类似都说过原话。
对呀、啊，对、啊。
你可以，我不反对做预制菜，有的时候还省事儿呢，对不
对？
但你不可能说你我走进一个小炒店，完了你咔家给我上个调料包，就是让我觉得挺难受的。
后厨就有微波炉，有时候说是这样的，说真正的厨师比较贵。但你雇一个只会看说明书就能给你出餐的人，就培训也好也方便，那么多连锁的、
嗯、
也这个原因、
嗯、标准化。
我不是另一个角度，我看过那种就是教你怎么开一个小
对对对对
小餐馆嘛，
对对对对对，
但他其实是就是不建议你去加盟、
嗯、
因为这加盟店就是其实就你做一个投资人做一个小老板不需要你会做菜，
对、
嗯、你只要是从他那领物料，然后你可能就简单的，他就会过来一个人培训你两天，
嗯，
那这个培训可能甚至就不用开火，就是告诉你什么东西怎么个加热，
嗯、
然后甚至就会顺，然后就综合一下两个食材放一起，
嗯，
就成了啊、
嗯，
就这种。我今天中午去吃了一个那个面条，
嗯，
就像你说的面条，现在其实就让我们心里大众心里这个标准，它也预制，就虽然这个面可能是煮的，
嗯、
但它那个上面那浇头。它大概率就是加热完了一道，对吧、
哦、
就我们心里这个它也不是给你现做的、
嗯、
啊，就是一份一份的嘛这种。然后我今天明显感觉到它上菜比以前我去的时候
慢了，
对，这是我刚才的感受，可能就是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别出餐那么快，
就是大家讨论完这家饭店会不会就联想起别的饭店，说他家也不行啊、
嗯、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不是刚才我说的吗，就是有人截出了那个就是力挺贾国龙的几个 从事餐饮行业的这种就是掌门人也好啊、
嗯、
或者创始人也好这种、
嗯、
然后中间就有几家店、
嗯、
看到那么眼熟啊，但其实无所谓，你像我不反对满宝馄饨它是预制的。
嗯，他甚至直接卖，他
对
呀、
啊，冷冻的，对吧？我觉得可以，挺方便的。
那喜家德就在你面前说现包啊，
啊是，那他本来人就站那现包啊，
对，
嗯，他可能别的有预制的
馅儿也是，
嗯，
不知道啊、
嗯，
不知道就不瞎说。
对对对对对，但没关系，就是我并不反对，因为你这个东西包馅儿这个东西，你冷冻的也好，你现包的也好，你最后下水煮嘛，
嗯、
你也不是说煮好了给我冻上，完你出来的时候拿微波炉给我热一下。又不是这种情况，对吧？所以我就觉得满宝无所谓，我觉得就我可以原谅他。但其他那有几个什么？
关键就是满宝也不贵
啊，对不？对，不贵，他肯定不像西贝那么贵。什么巴奴毛肚火锅，我亲眼看见他开过，我一次都没去吃过。我看起来他就是不好吃的那个样子，一副那种。要素齐全，明亮的装修
啊，网红式的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什么特殊的字体，就那种、
嗯、
啊，我就是眼瞅着他开完了，眼瞅着他开不下去，嗯，同样还有什么 半天骄，但半天骄发没发我不知道，但我对半
原理攻击过太二。
哎呀，太二，哎呀，太二，那酸菜鱼，那料，那调料叫什么预制菜那个包都卖疯了，对不对？他在自己家卖不卖？
那我不知道，
那不知道哈，
不知道。
就以前排队排成那样去吃过两次吧，应该就是，因为第一次是
你和我就吃过两回，我印象里
那就咱俩吃过，我就没再跟别人吃过了。就是第一次去吃，就是想见见世面哈。第二次就是看他家有没有改善，完了
越做越差，只能是
对，哎呀，就是剩下有几家，我就是觉得你没必要来趟这趟浑水嘛。你是预制也好，不是预制也好，你就随大溜最好。你这个时候你蹦得出来，你要干什么呢？对不对？都知道你生意难做，你自己想办法。那你就悄没声的呗，你就是跟着那个国家出标准了，你就跟着标准改，没有人都会说你别的。但这波这个老乡鸡就非常露脸嘛。
啊，对，主要是让刘永浩以正面的例子举出来了。
啊，是啊。
哎呀，但我这个因为沈阳本地没有老乡鸡，
老乡鸡是安徽企业，
还没有开辐射到东北，可能是。
其实我在北京能点到的地方也不多，不是说处处都能点到。
我在北京，我去北京的一天也是，就是久闻大名，我一搜我就点了。其实我更想点那个披萨叫什么来的？
达美乐。
对，
沈阳也有了。
他们说现在沈阳也是哪都开，但我依旧搜不到他的外卖，我始终也不在他的
都是代购是吧？
对，我始终也不在他的外卖范围。
就是他实际上他对自己的外卖有严格要求，必须多长时间之内配送。
我理解，也可能就是以前我们被教育过，就是必胜客，他的店和他的外卖是两条线儿，所以不是说你有店，这店就一定在这儿出餐，他可能是在专门那个跑外卖那个店出餐，反正达美乐我本以为就离我家不算远的地儿，就正常3公里之内，我觉得现在外卖都能普遍送到，但是依旧我每次打开定位我一搜就对不起，我就不在他的配送范围。
你说他这能不是预制？
谁呀？
他俩都是
那这个我们对西餐的要求都很低，这叫西餐吗？西式快餐。
对
也是不重要了。但是
我昨天还吃的麦当劳，吃的我挺开心的，对吧？他能不是预制？他就妥妥预制。
麦当劳是另一个痛点，我那天我转到
对那个
我转到我们自己这个群里面了，就是以前我老早就我因为这事儿投诉的
吐槽过
、就是他从来那个
我给你打甜头了
他从来那个暗号那个等号那个机就是行动虚设，他跟你什么请什么正在备餐和请和已出餐那个号根本就是他瞎点的，就是他通知你那个已出餐，你过去100%是没出呢啊，我这个概率就可以用到100%，
对
啊，因为你就眼瞅着他就是夸夸就摁掉了啊，就是就没有必要设立他是。这何尝不是一种期限呢？就是他是因为这麦当劳自己员工出来诉苦，就是说他们公司制定那个时间段，他们按那个标准根本出不来，所以
对呀，因为他确实是现做的，
他为了比比不超时，他就是都给你摁过，有点像以前上一次激怒我，就是说那个外卖提前给你点送达
啊，
是一个意思，对不？就是因为这个他给规定的时限，你做不到。
哎，你有没有观察过？咱就是。岔开这个话题去聊一下哈，就是你以前在肯德基等餐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叫号机，就是你在那点完，然后你在那块摁他那个吸管，你知道那个吸管不是一个盒吗？你摁他那个吸管，
像啄木鸟似的。
对对对，然后你就在那儿就是闲得无拘六舍，就在旁边那个取餐口就等他往外出餐。后面当然就是说他这个单子不管是怎么方式递到后面去，会显示屏也好或什么也好，有联动吧，这边咔咔给你点完，都不是手机线上点嘛，都现场给你点。你就在那等，有的时候呢你就能看到它有一个那个明亮的光照着那个备餐区，它那个区里头有的时候会提前做好，比如说饱或者是卷儿，然后他就掀开这个板儿，然后把这个东西从那儿取出来放在餐盘上嘛，完了对后面喊一声什么什么什么没有了，完了后面就开始在准备，他其实就是提前做出来一点点时间，没有很久。
我觉得那你说这事儿真是就10年前了，
是不是？
或者更早以前？
对，
因为我
你是不是有这个场景在？
就是我童年里，虽然我一直标榜我其实高中之前都没去过这种店，但是自从我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他们得多少每样东西是有过两三个的，在那放着的，但是我真觉得后来应该是 什么减员增效也好，
对 对, 对，
节省成本也好，现在你注意观察，现在麦当肯德基的番茄酱，
嗯，
你不要
不给。
不给他就给你配一包，
嗯，
中薯给你配一包，
嗯，
大薯都不一定给你两包，
嗯，
就这种状态。然后你管他多要呢，他就再给你掏出来一包，
嗯，
放在你这儿。然后餐巾纸就给你就大概两张，
嗯，
就给你了，
嗯，
就这种你不要他就不给了，
嗯，
是这种状态。我你回想你童年的时候，
嗯，
我印象里就是他从那个包里
一
掏，
一
对，拿回去吧，对，就是，
嗯，
真跟不要钱似的，
嗯，
反正这个应该成本都是他们自己付出的嘛，就这种。现在就明显感觉到在这种细枝末节上也开始紧缩了，
嗯
啊，就是那一段是我其实你要之前那个学姐也说过，我这个应该这几家我都投诉过，
嗯，
无论是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啥的，
嗯，
肯德基就是啊，就你说那个，我以前印象里明明是可以，就是至少有一两个在那备着呢，随时拿走，但是后来从某一个时刻开始，他就是每样东西，就那个架子几乎是空的，
嗯，
除非凤凰星期四。
嗯，
他可能会那个什么鸡块蛋挞啥的会多炸一些，
嗯，
其他东西就是基本就是他主打就是说现做，话术就是说为了保证口感所以给你现做，就变成你就无限拉长你等餐的时间。
也有可能是说这个他开放这定制化之后，你做出来这个东西必须得符合这个客人的口味要求，他不要这那谁不要那，就那种。因为我们以前每次跟团长去，
他
要板烧鸡腿堡的时候都不要什么
二两青椒，
二两不要青椒，嗯，啊对，还是你比较懂他，嗯，
不是我就听说过一回我就惊叹到了，
嗯，
原来还可以不要，
嗯，
因为这个麦当劳把这个要不要酸黄瓜啥的都写在了选项里，
嗯，
我可以直接在选项里把它点掉，
嗯，
但是我确实反正点掉了它就比平常要慢一点点，
对对对，
所以我后来就不点掉了
啊，
我可以选择自己挑出来，
注重个快是吗，
啊对啊，
嗯，
就是
它不是标准化出餐，
对，万一它有做好的呢，但现在你要是点掉它就给你贴个原贴写的是为你特制，
嗯，它，啊，主要是来用来区分它是不是标准化，
啊，对
吧，
对，
省人拿错了
有特殊要求，
对，那你现在有没有想起来那个就是土耳其烤肉那个游戏，为什么那么多人有那么多奇怪的要求，啊啊，
但是那不是游戏重点不就在于你要是根据他的要求点单做吗，
嗯，对呀，
啊，
定制化
的，
嗯，
是，
那你是不是也会提前烤出来几个面包，啊，
那就是分手厨房了对，啊，鸡的鱼的回忆都回来了，啊，
是吧，
要聊聊正事儿了，
嗯，
这期主要想聊聊这个期限的事儿嘛。那个最开始的动因是我收拾出那个家里的冰箱，还有那一些零食啥的。
嗯，
从这个角度来讲，但开头我最开始还是要讲一个生活中发生的另外的事儿，嗯。当然也是应和到最开始说，其实任何东西都有个期限。
嗯，
有些东西是其实挺意外的。我们以前专门录了一期节目，就讲那个我遭遇的银行卡，
嗯，
有期限这个事儿，
对，
已经让我觉得很麻烦了。起码就是说，不管它，是就是在你看在学姐家里这就是一个常识，
嗯，
只是平时其他人可能不接触就没有那么想啊，就是当我经历这个银行卡有期限之后，我对一切的卡有期限我就释怀了。嗯，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们好像是去开去鞍山要看李宗盛演唱会，
对，
那一年我开车，然后我们就是路过这个高速口的时候，我当时是这个 ETC 嘛，
嗯，
那次就把我拦住了，就是没抬杆 ，ETC 正常不是不停车自动抬杆嘛？
对，
那次就扣住了，然后他提示我就是那个 ETC 卡过期了，
嗯，
后来是去到那个就是 ETC 那个公司，他给你续了一下那个卡的期限，
嗯，
就是让我知道原来，当时是一个机器加一张卡，然后钱是存在卡里的，就像一个 IC 卡似的，然后其实这个卡你就算有钱。它有是期限的，但其实后来你其实生活丰富了，你就是感觉包括什么购物卡不都是吗，虽然是存的是你自己的钱，但是你要是刷不了你得去他那服务台
系统，
他给你续下期，
嗯，
你才能接着用，嗯，啊，是这种状态嘛。那次就教育了我，连这个 ETC 的卡也有期限。
嗯，那妈妈遇到的更逗，
嗯，
妈妈是那张卡里她要交保证金有1000元，嗯，然后额外可能再交 ETC 的使用费，这个你
每钱就是押金之类的东西，
对，嗯，就如果你这个卡里的那个钱， 已经消费没了之后，他就会扣你的押金，然后呢，你就会被冻结，
嗯
啊，然后你之后你把钱补足一千，再额外往里存钱，你才能重新用，得三天之内从黑名单里拉出来，啊，就那天妈妈去处理了一下这个，
咋这么高级呢？
因为他很久不走那个
高速口
ETC， 对，他应该是偶尔有一天上三环，
也被扣那儿了呗，
就是他。
就欠
费
了，
费用是正常出的，但是给他弹了手机短信，告诉他是已经被拉黑了，就是说已经消耗到这个一千元里头的费用了，因为他实际来回来去可能也就是十几块钱，
多怕他跑啊，得有一千块钱的预存，
对对对，然后后面说他把这个一千这个补足费用补足，额外再往里存钱，他额外就是之后再消耗他这个额外的存钱，嗯。
你像现在手机话费和那个什么电费啥的，不现在都有一定的、这个、
都可以后付费，对
对，都有一定的那个
额度，
让你能稍微欠点儿、
嗯。
你这已经预存一千、
嗯、
还不让你，
还不让，对，你的消耗只能消耗到这个一千、
哎，
嗯，就是说相当于你最多欠费一千元。
开高速你也跑不出中国，这防范意识也太那啥了。
嗯，反正就是黑名单，
太危险了。但你看我跟。阿姨差不多、
嗯、
我日常也很少走高速、
嗯、
然后话说回来就是今年大概可能是清明那个假期、
嗯、
对吧，又是我开车，当然好像是正好赶上高速本身是免费，
对，
但我依旧是过这个闸机又没抬杆、哦、对吧，这久违了又没抬杆，提示我是什么标签有效期到了，
对对对、
啊、
应该是看到了叉是吧，
然后对，然后我第一反应呢就是啊，这个卡上次我印象里续期怎么的应该续了个十年左右，
嗯，
为啥就是肯定这件事发生没到十年
也快了
啊，然后怎么感觉又没过去呢，就这种情况，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在这种事上焦虑的人，
嗯
啊，就是明明就是
让用然后又不让用了
啊，就是你因为你在那高速口被堵住了对吧，我其实就跟那个有时候日常找停车场停车一样，就是你后面没有车的时候、
嗯、
我这个心态就没啥事儿
啊，
但是当你是排队打头那个，然后
没关系，
你被拦住，
我跟你说后面有四个车我照样往后倒
就是我印象里是后来有一回是我们去铁岭那回、
嗯、
你开车
开车、嗯、
对，是前面那个也不抬杆了，
对，
我发现
好几个，对，其实他现在那 ETC 设备就是因为这样，他上面那个 ETC 设备就好几款、
嗯、
然后你这个接收端 ETC 设备也好几款，他、
嗯、
彼此之间这个不契合和不兼容的情况比较严重、
啊、最近我这个不抬杆，所以我开始走人工以后啊、
嗯、
我就发现正经不少人就走人工的，
对，嗯，但走人工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有一些本地优惠就享受不到、
哦、
嗯，
我以为就是当年不是大力推广这个 ETC 设备嘛、
嗯、
所以我以为大家人均 ETC， 但我发现可能随着用着
有的就觉得没必要吧，我还得额外花这钱
就不处理去了，就、
嗯、
你比如说你刚才讲那个补充阿姨这例子，我觉得我把那里存一千块钱我何必呢，
对呀、
啊、对
不可不咋的，而且那一千还不让我用了
对呀、
啊、我这因为妈妈就说，我觉得这
换一换，
对，我觉得我这一千能用老长时间了，怎么一下给我拉黑了呢？
我可能至今上高速没花过一千块钱，
是不是？
对，总余额都没花过那么多、
嗯、
啊，因为每次就大概就充过500，然后一直里面就有、
嗯。那你看你还是充值，你知道我就是纯后付费，
嗯、
我是 ETC 绑的是我的储蓄卡，
我就有点后悔没有就是绑银行卡那种，
嗯、
我这种就相当于是直营店、
嗯，
就是充到他的那个卡的账户里，
嗯。
你这外里，但是只有里面有钱才能用，
嗯，
而且你只能在那个 ETC 机器上，你一插才看到余额
啊、
嗯、啊，你还不能在后来是有了，我换了安卓手机之后、
嗯，
能读它那个芯片了，
嗯，
它能显示个余额、
嗯，
不然我当时就是无处可查，
嗯，那我跟 ETC 故事那可老多了、
嗯，
就是我走 ETC 的时候，后来是那个管 ETC 的那个。有个大姐告诉我说你只要慢点走就应该怎么都能读得上，然后我没发现上次我去的时候就是我走到一些那我就狂减速，我恨不得就蹭过去，
包括那个我开车上高速你也是告诉我慢点，
对，
就是包括我那不是被拦了吗，然后你也就是第一反应是觉得我可能就是
走太快
没刷上，
对，
但
后来
因为来、
就是嗯、
因为你有进 EDC 就有出 EDC， 出的时候同样的提示，
对，
就说明不是单纯的没怎么没识别的问题了，
嗯、
它是精准的识别到、这个、
你这不行了，
我这个过期，对、
嗯、
啊，但我你看我那次被不抬杆之后，我的反应就是那可能是
赶紧处理一下
这个卡过期了啊、
嗯，
但是我当时。已经有这个经验了，
嗯，
因为同时我这个手机也下了它那个配套的软件，
嗯，
其实我都可以用那个直用手机给它充值了，我就不用去到那个营业厅了，
嗯，
然后我这么一扫描呢，发现这个卡本身没过期，
嗯，
我就不懂了，
嗯，
我又用了这个生活的指南啊，
嗯，
小红书啊，
嗯、
我就宛如一个。未经世事的少女，啥事儿都问小红书。小红书经常有那种什么独居女性生活指南，
有，我还刷到过
我。我觉得对我帮助不浅。像这种没有什么生活经验的人，
嗯，
老师问
学到了，
老师问小红书，对啊、嗯，然后他就说，就是很多种情况，同时也就是通过他教育了我，就现在 ETC 的这个设备的形式也很多、啊，
嗯，
我就一个一个就找到和我的对象那个，
嗯，
然后有的又说你这个需要。把它什么摘下来重新插，因为这个之前发生过，我这个车整个没电了，
嗯，
啊，重新接过一回电，
嗯，
也可能是我就车都没电了，和 EDC 设备也没
电了，
也
没
电
了，
啊
嗯、
然后又说他可能需要重新给你车绑，
不是太阳能的吗？
嗯，不是，不是，不是，包括我，
哦、
后来就是他其实是常连着我那个车，就跟那个。
哦
行车记录仪似的，
嗯，
它也需要充电啊。反正我就是根据网上好几个方法试了半天，上一回我又实践去了那个高速口，还是高标签失效，
嗯
啊。但这回既然我都来到高速口了，
嗯，
我就可以去一下它那个 ETC 的服务那个大厅
了，大厅，
因为像好像是它都设置在那个
ETC 出口
高速口对
那一侧，
而且是出口那一侧，对。啊、我有几次就非常疑惑说其实室内有一个好像还是两个那种室内的营业厅，但我就懒得就是专门去办这个事儿、
嗯、
我就老想着说趁哪次去高速再解决、
嗯、
然后这回就是终于有这么个机会嘛，我就跑到那儿去，然后他非常淡定、
嗯、
他甚至都不用任何检测、
嗯、
他看着我这个东西就跟我说你这个设备就是过期了，
嗯，
但是现在呢，没有你这款设备了，
哦，
你只能我把你这个拆除了，然后再你换一款新的 ETC，
嗯，
然后告诉我新的 ETC 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还是插卡的，
嗯，
那我心想不就没变化吗？那将来我又会遇到这个卡过期和设备过标签过期这个事儿，再重经历一遍，然后他可能也是捕捉到我这个心理波动了，他说还有、
嗯、
现在还有另外一款。
嗯、
啊，没有卡的、
嗯、
一体式的啊，直接和你绑微信上，
嗯，
从你微信扣钱，
嗯，
啊，我说要这种，
嗯、
他说这种260还是160，
他还有新装费居然，
嗯，他就说这个设备的钱啊，就是套路都是一步步的手续，
以旧换新了，
嗯，按我觉得我理解他，就是说你拆这个东西是不要你钱的，
嗯，
但是你这个新装就是纯新装嘛，啊、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新手福利期了，过了 EDC 大力推广的时间段了，所以没有什么、
嗯、
可能你找银行可能还有吧，我不知道、
嗯、
现在，但是你到他直营店那就是，
那他只能有这个专题的时候才会给你见面，
该收钱收钱啊，
嗯、
然后他我没问他那个或者我没听明白，他就之前就是插卡那种。收不收钱，反正总之你这个新款这种是要收这个160还是260的，然后紧接着他就说了，他说你也可以办几张信用卡，
嗯，
就把这个钱免了。
哦，原来你就是最终还是选择了用微信、
嗯、
但是实际上你还额外办了几张信用卡来减免这个费用。
对
啊，我还以为你办的又是查卡式的、
啊、
我以为中间还挺曲折的呢。
没有曲折，我就是有当时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就是我当时心念一动，我也觉得、
嗯、
因为那个原来那个有储值那余额里也有200多块钱，
嗯，
我心想也可以，你这边的余额就转移支付了得了呗，
嗯，
也就直接给我付了钱，我就也没有再额外掏钱，
嗯，
那个钱反正用不了设备，我就花了也就花了，
嗯
啊，但是后来那个钱他是说可以
原路退回。
让我登记一个，你得这五大行的卡，国有银行的银行卡，他、
啊、
你退回来。反正到录节目那天还没退回来呢，因为他说需要一个月的账期给你往回退。
嗯、
我又想到你刚才说那个阿姨，那个卡押金有1000块钱，你说他们是多大的一个池子，在他里面压了多少钱？
对呀，
就不给你往回返。反正他当他说出你可以去办那个三张信用卡，就给你把这个钱全免了的时候，我当时经历过一波心理斗争。
他只是说办三张信用卡，他的这个返现的额度刚好能达到200多。
就是
变相抵消了你这个消费。
反正他就是很含糊的说，你叫办这三张信用卡，他也没说能不能办下来的事儿、因为他是 EC 工作人员啊、所以他只是给你介绍了一种方式，免掉这个钱、就是至于你选不选择，那就是看你，因为我就是正常收费，对吧？如果那个你不办，你肯定不办，不办你就搁这交钱就行了、就没有下一个支线了、是这样。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我合计办就办呗，我也不是
差那两张信用卡，
就是多排斥办信用卡啊，因为那个以前就纯纯就是为了各种优惠薅羊毛才办的信用卡嘛。
对，但是我们已经过了那种就是得哪办的这个年纪了。
啊、对，以前是上赶子办，
最早就是拥有信用卡。我拥有我第一张信用卡的时候，我是真想办呢、那个时候
是后来还有那个、我们都经历过那种帮朋友办。
啊，对，后来都注销
之类的，反正、啊，然后这个事儿有意思，我说那就办吧。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这屋里其他坐的人都不是闲人，
哦，
都是 NPC， 就这么被激活了，
等一下站起来了。
因为我进这个，它是一个营业厅，但实际上就一个窗口，它旁边有个圆桌，
哦，
圆桌上就我进屋时候就坐仨人，
嗯，
啊，我以为
你们代办业务的呢，
我对，或者都是就是反正
等着的
工作人员，对、
嗯，
这个时候我说我办信用卡的时候，三个人就同时被激活了，就。那个首先 EDC 工作人员就跟我说，那你就回头找他撒就行。我就如此的丝滑啊，哥哥哥到我这儿来啊，就开始了。然后这一刻我就感受到我已经不是个年轻人了。就是我不知道你经没经历过那种，就是本身其实我们都是掌握自己手机的操作权的吧，就是其实是我们是不正常，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需要你什么扫个码啊、填个信息啊，都是我们自己来操作啊、只有就是有的时候你父母求助你，你就帮他弄，对吧？或者其实我父母现在有点习惯了，比如他去银行，然后就把这个手机就交给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说你帮我整吧，然后我自己点不明白啊。然后我这个办信用卡的过程，实际上他就是一顿在我手机上，就是传统，
先给你下一个手机银行 APP，
主要是传统异能收验证码
啊。
因为这个时刻
关注公众号，
我又想到了那个说麦当劳那个等餐那个行动取舍一样，就是你说这个银行本身设计这个流程，就是你客户自己收验证码，再把银行码输回去，证明是你本人操作啥，这个就行，又行动取舍了。因为这个业务员就是全都帮你办了啊。上一次不是我开那个，因为现在开手机卡实名不也很复杂的验证吗？包括你自己还得写那个什么承诺，就是我办这个卡。
那我昨天还写承诺，昨天给我的车续费了一下的保险。
对啊，我这个因为办信用卡也需要你就是承诺，就是本人怎么怎么地，以知悉这个风险，包括你如果逾期他会告你啥的这种嘛。原来是有段话，这段话是需要你自己抄上的
嘛。手抄，对。
现在就是复制粘贴，最后就是你手写屏
一键复制。
你手写屏只要写个名就行，
对
啊，是这种状态。
对。
然后因为同时三家银行，他们各自的验证机制还不尽相同，所以就是哎，来哥，这个你帮我扫个脸，这你帮我刷验证码，
张嘴，
然后这仨人是完全同步进行的
啊，都拿你手机，完了搁他那终端上咔咔操作，
就是他们一人一个 iPad
啊，
或者手机或者 iPad 都有，然后。我就说就是需要哥留你一个手机号，
他这个就是上门操作的这个服务
啊，对，然后这仨就是配合，就是互相之间不打架，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这
反正是办三张，对
啊，然后就是夸张到什么程度，我是在办完，很长时间之后我才反应过来，我办的是谁家的信用卡。你知道吗？这里边他不钻石问了我一句，说哥，你有没有我们家这个行的卡？我当时就会都是陌生的名字，确实我是没有。但是真正办的时候，这仨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仨隶属于哪家银行，
谁隶属于哪家？
对，我是在这验证谁呢？我是给谁付了什么信息啊？包括那个 他们像你说的给我下还不是下那个银行 APP，
嗯，
都是下那个信用卡专用的 APP，
对，
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又收紧了，
嗯，
就逐渐那个专门那个 APP 又有点半用不用了，又得回归到你得用那个银行的那个 APP。
哦，
以前就是我确实手机，比如说我有招行的这个
APP
信用卡，我就下
掌上生活，
对，
嗯，
就得下俩 APP 嘛，
嗯，
确实是就是专门让你用于消费那个 APP 呢，有的时候你不能一眼看出它是哪个银行的，就像你说掌上生活，
你也不知道，
你单提这四个字儿，你想不到跟招行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对，
只有你自己用了才知道。我就是他给我也是下了一个四个字的 APP，
对，
我是后来反应了半天知道啊，这是
这个配色应该是那个银行的，
对，后来知道。办了一张中信的，
嗯，
然后办了一张平安的，平安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银行了，
嗯，
但我又想，其实平安银行在我的工作单位附近还是有一家实体店的，
对，
那实际上现在也不需要你去实体银行干啥，
对呀，
你还钱也是在那个 APP 上就能操作，
嗯，
啊，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有一个比较名气比较大就是浦发，
嗯，
浦发曾经我是为了帮别人办那个信用卡，
办过一张。
就申过，但从来没让我过过。
嗯
嗯，其实一个是浦发，一个是农行，
嗯，
这两家都没让我过过，我一直不知道这个风控点在哪。
哦，
反正总之，这
你还是有一些风险存在的，
就是
潜在风险被人识别出来。
农行呢，以前我好像类似讲过，就是他在沈阳的地铁里铺天盖地的宣传，
嗯，
他有乘坐地铁的优惠。
哎，我也是，我还扫过那码呢，完，
啊，
结果给你返回一个接口错误
啊！对，点不进去。后来我主动去找他那个推那张卡，
嗯，
然后我填个申请，好像最后也我
没给你过，
就我忘了是他没让我过，还是我压根我这个
没
我这个填的步骤就没有找着对应的那个，反正就是失败，
反正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申办，
啊，对，没有薅到这个地铁也养老。啊，是，
我现在还用支付宝的那个叫啥？这叫积分吗？对，
啊，
然后换那个地铁乘车红包呢。
啊，
嗯，一个月能换一块钱，
那也行。
因为我不坐，我就昨天坐地铁用了一下子。
嗯，因为我现在更还是倾向于实体卡嘛，实体卡就没就有一个95折的优惠，
嗯，
但比起那些就是这种额外的这个优惠，肯定是比不了。
嗯。
嗯
嗯
说回来，就是在这个办 ETC 的过程中，我就是松了个口嘛。
嗯，
我办这个信用卡，我就感受到一个中年人的无力感。
其实我觉得还好，你只是在那一刹那，嗯，
就交出了我的那个知情权。
嗯，
我就是我当时的体会就是说我任就是任人宰割了，为了这省这100多块钱、200多块钱。我就
你只不过是怎么说你如果当时他周围还有别人在的这种情况就因为只有你一个客户嘛他们就是在催你流程但如果就旁边还有别人的话你就是你又获得你这个手机的控制权的时候你就会看他在做什么实际上他做的事情并没有超出你的认知
嗯那
如果他比你更熟练而且你还在就是在多对一对你服务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反正也不能干一些别的什么事儿。
其实有一个啊我之前有过担心是那个因为我在我周围的人发生过这种情况
嗯
我觉得有点不道德了是他去某个实体店消费、
嗯、
然后这个店员就拿他手机偷摸发朋友圈或者群发给他这个手机里的别的好友，基于这种方式 就是像做广告似的，像有点微商那种模式，
嗯，
就有点烦人了，
嗯，
是。但我觉得现在可能正规的应该是不管怎么，就个别人的一种行为。
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让渡的到这种程度，就是我到哪个饭店去吃饭，完说啊打卡给那个。什么什么东西
啊
就打卡嘛对吧
送你个酸奶
说那个姐能不能再给咱写个好评了怎么的完、我就可以把手机给到他
对
说
你写
吧,
我
说你写
吧、
啊、
对
你写吧
因为我编不出来
那么那什么的话肉麻了点评、
哦、
是吧然后他还在底下还积极互动呢、
哦、
嗯店家还给你回复了
是、
嗯、
我当他面不好意思闪
嗯
我得因为我就后来我就不怎么写点评嘛所以你一旦写了我自己就老能看见我写过点评、啊、我就有点不自然
嗯
我就会过一个月俩月我再点开这网站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我自己写过这个删了我也不影响他啊就是我自己回的时候刚才说这个不知道他们在操作啥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心理状态就是什么呢其实你或多或少办信用卡就是你明知肯定有一些福利
嗯
这个东西其实跟你办不办 ETC 也没有什么关联
对
啊 他就是恰巧他这些人跟这个 EDC 搭上了关系，
对对对
对, 对，他们就在这个场景里
在这块找着个点，就跟你去加油，然后人家跟你说嗯，
对，
给你那个返多钱，这次能减多少啊、嗯？
就是有特别明显的是，他看到我手机里有一个那个麦德龙的 APP，
嗯，
啊，他就说啊，那哥你这个有麦德龙会员卡没让你顺便办个信用卡吗？啊，
哦，
我说
有的有的，
对，我说我没有麦德龙会员卡，就没事了，我只是有这个 APP，
但我经常欺骗麦德龙的工作人员，对不起哈、
啊，
就是我不是也有那个麦德龙的那个购物卡吗？我去消费的时候，然后他就会问我，哎呀，那个有我们麦德龙的那个卡吗？哦，有，那考虑现在续费吗？我说不用了，不用，刚续完，
因为麦德龙毕竟不像山姆那么严格，对不对？
嗯。对，然后他不就是对我进行营销，完我就是把自己这个被营销的点都给他去掉，
是啊，
他就不会跟着我。
就是说，其实你办卡都有这个所谓的开卡礼，或者说有这个羊毛会好，
有的
啊。所以我就其实我算是这个路径是，我听说办信用卡就可以免掉这一两百块钱，所以我就同意办了。但我看他那个，其实这个操作有的很迷，有的我是能看出来。他比如说，其实就是你用这个手那、这个微信手绑那个信用卡。有那个支付立减，
对
啊，有的是我他本身给我一个付款码，就我还是需要到那个 EDC 那儿去付款的，
嗯，
然后可能是大概260，他马上就能立减100，
嗯，
然后你实际付了160，
嗯，
然后他再以什么形式，包括有他这个人加我微信，给我转了100块钱啊，然后他又掏出一个拉卡拉的码，让我扫了一个。啊，就是
扫个几块钱，
对，消费了一个啥啊，然后他又再个帮我把这个钱用 PP 给还上，
嗯
啊，还包括说你整个跟一个操作了，又什么给我划走25，但又还19，因为还有那6块钱也是他的一个立减
啊、
嗯，也给我减掉了。总之他就是把、这个、
千万别还哥，必须在啥时候之后再还。啊、
对，最后说剩了一顿操作都剩了1块钱，说这1块钱。你等他出账再
还，
对，你这个月先别还啊！我说那我忘了，他说你放心哥，下月1号我给你发微信，我提醒你，
嗯
啊，就这种，
嗯，
但是我一方面是觉得，确实是我在办 ETC 这个角度上，我其实省了这个手续费，
嗯，
和什么工本分乱七八糟各种费吧。但是其实一些银行之前设计的一些立减呐、啊，什么这些额外的优惠。也都被他一起给我用了
是就是说薅银行羊毛帮你办 ETC 了，
对，我也没有机会就自己再去别的地方用了
嗯，对，没送你点小礼物啥呢、哦、
他其实还就是我某个银行嘛，他有这个现在我现在在用，
嗯
啊，导致我这几天这个微信扫码都是用他们家付的款，达到目的了、
啊、
就是他送了我几张微信满50减5块的立减金、
哦、
嗯,
嗯，
但是你看这事儿，
额外的福利都是
啊，对，就是给你，他给你好几张券，说总价大概150呢，就是150×5块钱，给你三个月，每个月给你好几张，
这不得30张啊？
满五十减5块，
分三个月，一个月10张。
关键我每次为了减5块，我得花50，
哎呦，花50得凑50，也行，变49.9块。
前一阵真有一回尝什么东西，就是我恍惚了，我就是没有意识去凑，但是正好刚够40多时候，我就有点遗憾，就说哎呀、啊、好像就是在名创优品、
啊、
我买点什么牙线什么棉签衣服架啥的，40多块钱，我一刷付钱的时候我还不打算，他因为名创优品也都营销我说他们现在抖音有个什么68减多少的券，68减15，说你可以再凑一凑，我说我不凑了，
不错，不就是10×53，跟你这40多也没差几块钱。
对呀、啊，就是如果我要硬凑那个，我不仅能被他立减，我自己还能
多买点啥，
在立减上再立减。
嗯啊，
但我当时对吧，我这个心态
立减又立减，哎呀，
随时发生变化。你看 ETC
完了，
省钱这事上，我就顺水推舟同意了，
这就约等于不要钱
呢。但在68立减这事上，我就拒绝了啊，
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买不到68，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强烈的购物的需求，
我已经是买到了我所有的名创品当时想买到的任何东西了。
Everything，
对，他甚至还给我推销了一次性内裤啊
啊！
我也没有什么想法，对啊，因为
没有使用场景。
关键我觉得他这个推销策略就没有那 ETC 那么的完美， 他就是说你可以还可以看看我家这，他挂在那个结账台前面了，就内裤，我问多钱，就是加上那个内裤的钱也没到60吧，
嗯，
如果正好到了对不对，
那肯定马上就
我顺水推舟，相当于就是这个东西就家里但又给我理解掉了，
嗯，
啊，那我就同意了，
那不相当于是白拿了吗，白到手，
啊，就是现在我面临的局面是我加了这个东西我还得再凑别的东西啊，
嗯，
包括那个明朝明有些小东西还是女孩能够东凑凑西凑凑
啊，对对对，
凑点，我是真硬凑就没啥，我再去买盒牙签，
嗯，
够我再用大半年的，
那可不嘛，
我其实是在家里有存货情况下，我只是觉得我去了顺手再买点，
你还没少上街呢
反正就这个状态，我这本身就通过还得聊回来，就是说ETC 这个设备也能过期，有
点你还记得呢，
有点惊到我了，
嗯，
是就是跟上次聊那个银行卡的时候我是一个感觉的，
嗯，
他在最开始推广这个东西的时候只是给你强调说这个东西将来多么的便利
哦，
嗯，多么的省事儿，
嗯，
但他只字不提，其实他出厂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使用年限，
对呀，
啊，而且现在关键是现在根据我活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体会，通常这东西一代后来会有二代会有三代，首先功能上它二代三代就越做越符合你后来的生活的习惯，越用越方便，但是这个一代很有可能就绝版了你当时想让它那个各种促销你去办了，办之后你只最后你像到时至今日我再去就是很淡定的跟你说现在没有这款了，你我只能为你拆了这个重办新的啊，是吧？
你这是个潮玩。
哎呀，但我一想到这个新的，我今天我就要实际试一试
啊，
这个新的
一会儿就试试
好不好使啊？这才是我强烈想去机场接我爸妈的一个最大动力，因为他俩反复跟我强调说不用来，不用来。
你说让
我
去，
我硬来。是我希望啊，这回这个设备，他在。我没问他本身这个机器需不需要，就是有什么年限这事儿我没问，
嗯，
但是有一个另一个焦虑的点，
嗯，
我在他装完之后我问了几句，我说你这个是不是也得充电，他说呀，他这个就是自带一块锂电池，
嗯，
然后他说他会在这个设备即将没电的时候会说电量低电量低电量低啊，
那你那车几个月不动一回谁能听着他说呀，
我就想说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个车一般停着不动，他说那你可能就得稍微注意一点了，你这个因为我车里不也有那个常年插着那个 Type-C 充电线嘛，
对，
啊，他说你随时这个没电你就充
啊，
他说如果你听着了你就给他充啊，
嗯，
关于这个设备在没电，
能不能听着，
在没电的时候说电量低电量低电量低，我就想到了我家的智能门锁现在也没有给我喊电量低电量低
但你这不是天天用了，
对对，它就仿佛是一个
哑巴
定时你看这种东西就是它隐隐的有过期限，但是它又不明示你是什么期限啊，
嗯，
终于要聊到我
保质期了，
对，就是我想说的，它其实有生命周期，
嗯，
但是它并不会展现给你，就是我想到其实就是这个一般的生鲜和什么水果之类的东西，这个是我独自生活之后才会到关注的，以前我这个事儿从来不管，就是我肯定不自己买菜，
嗯，
我家里的水果作为一个智力正常的人我其实能分辨说啥能吃啥不能吃，但是但其实你跟老人生活在一起有这么一个矛盾，就是他们会把这个水果，放到一个其实
不能吃，
其实这个根据健康博主和医生们的建议，这玩意儿就别吃了，
嗯。
但是尤其是我觉得童年里记忆里那些苹果啥的
啊，
就是你只有一个黑点儿，那根本不算什么，就是过保质期，对吧？
嗯，
就是，其实雪掉就能正常吃，
嗯
啊，包括那个
其实也不影响风味，
但是你苹果有的就是。特别是冬天，东北以前特别爱储存苹果，
现在已经很少，
放着放着都抽抽了。
反正我家现在就是已经就随着科技发展，已经改良了很多这个，
包括现在物流的发展呢。
对，
你大冬天也可以吃新鲜的水果。
对对对，
啊，就只存在说这个水果过于丰盛，
可不咋
的啊，那也会造成一个烂掉嘛。
对呀。
嗯，我这个前一阵每一次周末回家，我爸妈我妈主要是，
嗯，
都会给我携带些一些水果回来，
嗯，
啊，理由就是说你自己也想不起来买， 关键就是我想我的下句就是我也想不起来吃。
那不是为了让你想得起来吃。
你给我拿回来，前段时间拿回来一个桃，
嗯，
它就是我家有段时间开始有小飞虫的重大原因。
对呀、啊、你不吃它就有
啊。对呀、啊、是啊。
那你吃了不就没这事儿了、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也实在是吃不下去。
为什么、桃有什么不能吃的？
我一般在家里能够主动买的一般就是西瓜，对，或者是那我可能确实有点奢侈了，我会买那个鲜切水果。当然这个不有黑幕吗？说一般这种水果店卖那个
都是不好的
鲜切，但就是也是帮你把那个烂的切掉了，
对、
把好的给你送来了。但起码这个鲜切我就明着这玩意儿顶多就放一天。
哦，
就你放冰箱里你也得想着明天就得吃。
嗯，
你明天再不吃我自己也不想再继续放它了。
对，它还是有一定市场。
对，我就是
我觉得以它那个水果走量，除非它上的就都是烂的，否则的话呀它那个都给你切没了。
没
对，
它没有必要就是特意就是以前那种，
嗯，
就是刚推出这种的，它是一个帮助你处理一些卖相不好水果的方式。
嗯，
但现在就是大量的它上卖平台它就是过期。
对，
包括其实我也有这个前同事，
嗯，
现在就干这个去了、
嗯、
啊，也我也知道他们就是这玩意儿不管好坏，
嗯，
因为你有时候点就得切，
嗯、
啊、所以好的也切，
嗯，
不好的也切。
对呀、
啊、嗯，这倒是无所谓、
嗯、
啊，我后来就主要在这个蔬菜这上面，
嗯，
我是又重新回去求助小红薯这种东西。
嗯
啊，因为我就是你要说它绝对放到烂了，那我是能够一眼识别出来的东西不能要了。
嗯，
但我在我自己家里根本就不许这种事情发生。
嗯，
我怕的是什么？
你还要制定这个家的规则了？
嗯，那我毕竟先是这个家的主人嘛。我现在怕的是就是
不允许这件事情发生。
我现在怕的是有些菜你买回来它在外观上没什么变化，
但是它的心儿
实际上它已经不能吃了，
不是它了。
我也就像什么豆角没熟就有毒什么的，就我包括我小时候知道说土豆长芽了
就可以吃了，
长芽那块都不能吃了啊，
就可以把它种起来了。
包括很多东西
就能变成土豆，
包括很多东西就是你把它做熟了，
嗯，
再放冰箱里还能不能保存几天啥的？现在
那不行。
你经常刷到，对呀、啊，你刷到那种说什么老人在家里吃什么剩菜亚硝酸盐中毒了，
嗯，
什么的，就是我有这方面的担心。
嗯，
就
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经常会求，
这是一些生活常识。
我还是看到一些这种负面的消息太多了。
哦，
经常会刷到，就是这个互相影响、循环影响嘛。我越是查这个东西能不能吃，能不能吃，他就会告诉我什么东西吃了就完了。包括我那个有时候去这个超市买了蘑菇回来，
嗯，
我就有点担心啊，
熟没熟？
就是它放能放多长时间？我都因为叶菜我还是能够判断它蔫不蔫，
蔫巴了，对。
但是蘑菇我总感觉它有时候那个口蘑，
它真菌，
那口蘑是白的，买来，
嗯，
你放它就逐渐开始变黑了
啊，
就是我有点疑惑。包括那个
口蘑变黑还能不能吃？
就是鲜蘑也是，有时候你买了，就是你摸摸它，它就变滑溜了。
那你为什么要放它？
八九点钟逛超市，我又不是买回来做今天的夜宵的，我肯定。
那你为什么会放？
肯定是打算明天再做嘛。
明天它就黏糊了。
明天就有点黑点了，就跟买回来就不完全一样了。啊，这个比较典型的是鲜肉。
嗯。
我会买那种切好的嘛，就切成比如切成块儿的五花肉、
嗯、
或者是肉馅儿上我也买了。
嗯，
我
肉馅儿更好处理。
对，就我不考虑它是不是冻肉解冻再切块再卖我，还是说就是纯冷鲜肉在那化冻卖，反正总之它展在柜台里是鲜肉的形式。
嗯，
我买回来呢有这有点像以前就是我爸抱怨我妈的一个生活模式了，就是比如说你去菜市场买来的东西，
你还要放在冰箱里头。
对，就你买来的是生鲜，
对，
这东西是鲜的，但是
变成冷冻的。
但你当晚不做它，那你当晚不做它，你这个东西
就买冷冻的有什么区别？
你放在冷藏，你就不能放太长时间，
对，
你就把它放冷冻里了。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就上次讲那个买排骨那个事儿。
Oh.
对吧，就是我也是第一次自己去买排骨，我知道他就是按整扇买，然后咣咣咣确实给我切
剁了，
切完我这个东西就注定了我不可能一顿把这排骨全都做完、
嗯、
我就分成了三份嘛。当然这个第一份我就是为了做这个排骨才买的，所以这份如愿以偿，就是在以它未动过的情况下，就以鲜肉的形式，以小鲜肉的形式下锅了。但剩下两份我也不可能连续三天炖三回那个腌笃鲜吧，那我可能就成为大厨了，我就在这腌制菜呢，所以那两份排骨就冻上了。
哦，
就是就开始衡量我究竟是那我
冻多长时间还能不能吃，
如果起头我就买冻排骨呢，是不是价格上有差距呢，就
那倒也是，
对吧？包括那个就是鸡的产品尤为明显，鸡翅对吧？你到超市这就有鲜的，也有那个是塑封好的。对我来说，我的生活状态其实买那个塑封的绝对适合我。你聊回那个预制那个事儿了吗？因为我一次我顶多也就做三四个。
对
啊，然后我要是买那个鲜的，有时候看它八个摆一排，我可能注定就是用一半又冻一半。但我买那个直接冻好的，
还真是有道理，
我还可以直接分俩，就这种，虾仁儿。也是这种，我有时候我经历过，我就想薅这个超市的羊毛，他会把那个他本身的白天是活虾
啊，
但有那种现在有的自助餐厅不也这么卖吗？在直播平台也这么卖，就是所谓的断氧的，不蹦的了，就是或者刚死的，他就会减价卖。有时候我晚上就刚才说七八点钟逛那个超市的时候，就会有那个一小撮。
刚死的虾，
反正不蹦的他虾了，他就会在那重点吆喝这波虾，就减价嘛，
因为他明天就更要降价了。
对对对，但我通常买回来，我如果确定我明天做，我是把它放在那个
冷藏
里，
还能放一放
零度那里。对，但是我如果第二天也没做上，我只能把它也放到那个冻的里边了。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试试那个零度。
哦，
那个零度据我妈说青菜在里头放一礼拜没啥问题。
青菜我现在这个学会了，我真的是事儿教我比人教我强。
哎呀，
就是我终于知道那个保鲜袋它这个名不是瞎起的，
是不是？
啊，
放进保鲜袋里再放进去。
我那保鲜袋就是那种密封的带那种折叠口，反复打开那种口的那种密封袋，就我就是把它纯密封上，再放到那个零度里。
真不坏。
对，就是这个叶是真不粘吧。
嗯，
以前我尝试过，就是超市自己那个盒，
那不行。
它也对，它也贴的感觉挺亮的，但是放了两三天，它明显就
不行了，
那趋势就不行，我就得上小红书查了。
嗯，
我说这个
新鲜的
什么什么菜放冰箱里能放几天？这种
小红书快教教我。
但小红书会告诉你说如何一次性备一周的青菜，
对，
嘎嘎每一个都装成小袋儿。
对对对，
我也没有那么精致，我也受不了。
其实还可以，你比如说你
不是，那就注定是我每天都得吃一样东西。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去一次超市，然后呢，你回来之后可能就备一礼拜的。你可能我这么说啊，你大概备个三四顿的就差不多，因为你一周七天，你大概三四天如果就都消耗完了，你可以再去超市，
对
吧？
对。
但你就是一周就备个三四顿的，这个我觉得会比较有效，比你备七顿的强。
对，那是肯定的。包括我现在我的设想是，我这一周可能选择三四顿在家做
开火。对
对，但实际上真正能达成呢，你比如说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的起头，我买了六个土豆，
那有点多了。
但我这
你买四个就够了。
对，我这一周实际就用了四个，就吃了四个，
充分预判，
下回就决定最多就买四个。
行，
就是还是得生活实际生活经验来
教你，事儿教你。
对，但我就苦于说这些没有外包装的。这些食材也好，他自己不会发声，不会说我还有几天。
你这要求还蛮高的。
其实
我要坏了。
这个事儿最早发生在鸡蛋身上。我之前不是说过有时候囤了过多的鸡蛋吗？但当时那个这个鸡蛋跟我原来就以前记忆里从那个超市买鸡蛋不一样，这个鸡蛋都盒装的，它精致嘛。它写了它的生产日期。它也标一个它就是
最佳食用期限。
对，它包括存放就是一个月，它一般都通用都这么写。但你放冰箱里的时候，其实
你超过一个月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对，我最长的我自己经历就是放俩月，其实也没事儿。我一搜，
只是不能当无菌蛋吃。
对，我一搜小红书说这个东西你只要打开它不散黄
就没事儿。
对，就没事儿啊。回想你其实 以前家里也真没有这么精准的说这个
鸡蛋坏了，很少听到这么说，
对
吧？
对，
极个别的，
只是说你得真打出来发现这鸡蛋明显你看着它坏了才会坏，
再换一个呗，对
不对？对对，
家里不是好囤鸡蛋吗？
从这儿逐渐过渡到就是这个东西本身来的时候，就为你标好了它的生产日期，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心理的安全的防线，但是我就发现在这个上面也是有很多烦恼，
对，
可以用到烦恼这个词儿了，就是其实你们来我家会看到我在冰箱上，非常认真的写了一个
赏味期限，
对，这个其实我你要说认真也一般，就是我写了一个，有的呢是写的它是就是我哪天买到它的，是为了提醒说这东西我已经买它多久了，它能不能再放需要我自己判断，还有的是
直接写，
它有保质期，我就保质期这个 deadline 我写到这个上面，
抄下来了，
你争取给我的心理暗示就是争取在这个日期之前把它消耗完，
精致生活的男孩，
主要还是保证自己独居不死就是不会发生食物中毒这种事儿，在自己那个自己生活的前提下啊，然后，但是你说这个期限啊，就体现出我本身数学就不咋好，现在随着年纪大了，眼神也不咋好啊，就是我觉得
有这个困扰了吗？
我觉得大家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同感吧，就是你如果真的特别关注一个产品的保质期。就是我先说正面例子，有些东西就是做得很好，它那个就是排版很好，可能也是包装大，但跟我觉得跟包装大小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有些产品它的展示就会把那个它是多用回车生产地址它也回车，电话它也回车，就另起一行，然后保质期冒号多长时间是单独的一行，
对，
让你按行这么找就很快能找到它是什么。大家更常见的是生产日期见外包装，什么见封口处什么的。你要说到这个找生产日期也是一个捉迷藏的过程，有些东西它是那种类似钢印那种东西，
对，
它不是打印上面，它是压成一个凹陷，
对，
然后
或者是凸起
啊，对，
塑料嘛，
然后你还就是跟眼神不好也有关系，就是你有
透明的，
有的时候你不是太能准确识别这是零还是八呀这种感觉，那就差不少呢，你首先你得去找到它的生产日期，然后你再往上加它这个保存期限，或者叫保质期，然后你算出这个它
过没过期，
对，它的那个失效那个日期嘛，
那做数学题呢，
这个点上对吧，有些东西直接写个一年，两年，或者说六个月、三个月、一个月，这种，我觉得都挺好算的。
你最不喜欢？
不，首先就是说年这个最好算，到明年的生产日期这个时候就不行了，或者到某一年这个时候就不行了。月的呢，有时候六个月还好，
你就在月份那上面加六。
那种九个月的，我就得掰手指头数，完了数九个月。
先加一年再减三个月，
对，我最可气的就是
180天我刚要说360天其实都还好，
这样呢我就默认他当
一
年了，180天我老得想这是三个月还是六个月我每次都得硬想，你说他直接写
不行啊，这小时候没打好底子呀，
就是180，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国标什么关系没有啊，他这个为什么180天不能写成六个月或者写成那个什么半年就这么写，还是说他严格要求按天来标记，他就写，因为180天肯定不是整六个月对吧，因为每个月他的天数不一样嘛，
上半年大概180几天下半年大概180几天，
其实那就是我
们两三天的差异，
就是另一个疑惑了，其实我们可能一般都对待食品或者那种预包装好的东西都毫不在意，比如说这东西都写了保质期30天，那你这个你在第31天的时候
也可以吃它，
对，能不能用它，我觉得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是忽略这事儿的，
但是如果它写保质期30天，我过6个月之后这个东西我应该也不会打开来尝一尝，
哎呀，那我有个真实的体会，就是在以前那个物质充足的年代啊，为什么以前是这样，就是以前那个单位会发很多实体的这个东西福利，它不没给你自主选择权， 所以说有些东西就是他在家里就放了，长期不能消耗。
嗯，
在我家主要体现的就是饮料。
对，
因为家长不让你喝饮料。
对，
但是他们单位过年过节的老给你成箱发饮料。
嗯，
然后这饮料就在那儿供着。
对，我家就是
啊，然后
你见过吧？
然后到过年过节的时候，
嗯，
家里来聚餐了，你这个获得了就是是品尝饮料的这个机会，
嗯，
然后我非常欠儿，我就翻开那个饮料罐的这个底儿，发现都过期半年了，
嗯
啊，我
也不耽误喝呀。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你招待大家亲戚朋友，
不提前看看吗？
对，你就坐一桌，因为就是我的内心是这样，因为你也有新发的，
嗯
啊，但是他肯定是这个，就是人的这个对待。囤积的物品的处理其实本能上也是先把那个
哦对
对吧，
就是得你得是先把那烂桃吃了完了那好桃留到烂再吃，
对，你那个你清理是从先到家里的先把它处理掉吧，是这种心态是这样我觉得
先进先出，
我觉得这个心态是能理解的，
能理解
、啊、但
我现在实际不会这么做
啊，但是就是我自己现在处理方式是先到的过期了就直接撇了，
嗯，
你没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式了啊，但是我就当时就明就是感觉到这种不太好，就是你有期限内也有过期的，你大家一年也就喝这么一回，你是不是应该还是挑好的起码就是保质期以内的东西，
没毛病，
来找的。我当时这个心里就非常的
纠结是吧，
就不开心，
种下了小种子，
就我就比较在意这个东西够没够保质期、
嗯、那你现在就是
实际上大人也会跟你说这个东西其实
没事，
对，你只要从什么口味上它的颜色上它状态上看没事，
确实我家应该是有一箱已经过期两年的加多宝都送人了就酌情呗，
这个
你是本来就是，就如果你要要就要，不要就
对，包括这个以前这拜年大家也是这个礼盒送来送去嘛，穿场上来也确实也收到过，就是我你看我关注点就是保质期，
嗯，
我也不太关注这个东西的单价，它究竟你拿几盒东西是衡量是多少钱，
那咋的，那茅台咋的有过期一说吗？
哎呀，我是
人家都叫珍藏，
我反正我父母老是跟我说这个红酒这个东西还是放的时间长的好，我是说
那不对吧，
对，我说那是
酸吧，
我说那是在酒桶里放的年份越长越好，
对呀、
啊、你要有
个玻璃瓶里，
你要有个酒庄你确实是越沉的可能价值高，但它都封装好了卖给你，这玩意儿它写着就是保质期，有的写十年有些二十年，你实在是没有必要一直存着、嗯、啊，你存到最后它可能也变质了，这种嘛，我因为关注点就在保质期上，所以我会精准识别到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原来在我父母家的时候，帮他统计过，因为他有时候堆着，包括油也是。你说一个家其实用不了多少桶油，
对。
但是
我们现在都健康饮食
啊，那你看一过年过节就必发的米面油啊，然后就是我妈当时给我任务就是说，你把那个油按生产日期给我排个序。
然后
嘞，那他也是从那个时间快要过期的开始用，
对呀、
啊啊。但这我觉得也没什么毛病，
对对对，
就是、
反正能用。
就是、对，没过你那个能继续放了就放着，
嗯。
但是快到期
不浪费，
就咱就争取先用、
嗯、
啊。你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下次我再拿的时候，我就有个顺序，我就不至于瞎拿、
嗯，
然后把那些还能放的先用了，然后导致这个、
嗯、
没过这个即将过期的也都过期了，
对。
嗯，是，
倒是也对。
然后我就认真在上面，就是这个逻辑嘛。我先看它的生产日期，
嗯、
一般打印在那个桶身上，我再看它那个保质期，
嗯，
它保质期我再加一下这个，因为就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就开始计算这些东西。
嗯，这应用题没少做呀。
就带回了现在这个生活习惯，就是每个东西，我其实是希望我能够更加的，怎么说呢，勤奋一点，或者说利用上一些。高科技手段 AI 手段，就是在我把这东西买来的时候我就给它记录好，省着我就是还得有一天突然间来了这个勤快劲儿，我说我得又到了什么一个月的月初或者月末了，或者说我冰箱里东西感觉有点乱了，
嗯，
我在这个时候我再统计啊、
嗯、
就会觉得这个事儿非常的，
因为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已经过保质期了，
对对对，
嗯，就没有能在它还在能用的时候被提醒到，
当时买的时候纯是一时冲动啊、
嗯、
那种直播间话术，
对、
啊、以前我也表露过嘛，现在直播间主要就是号召你囤，
对、嗯、就你什么时候把这东西开发出来、嗯、赶紧给我妈用用
我得在那个直播间给他推荐一下现在目前我就是在突发奇想的某一天来了这个勤快劲儿，我就开始统计、嗯、啊，这个统计我就觉得会让我这个耐心啊逐渐消磨
啊、
就是、
那我能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了、
就是你有些它标的非常明显的你就不毫不费事儿、
嗯、
特别是你像有些产品刚才提到赏味期限这个这个词儿嘛、
嗯、
它可能也是来自日本，
对，
有些这个产品
技术方式并不新鲜，其实也有的就是这么标、嗯、
对，
就是你在哪天之前必须得吃掉，它就直接给你标上了，
对，它就其实帮你算完这个事儿了，
对、
啊、你也不用关心它是哪天产的、
嗯、
你就
无所谓，对，
你关心它到哪天为止就行、啊、
嗯，
这种对我来说在整理方面上是最方便的，
对，
我直接就知道这个东西啊没到呢就还能吃、
嗯、
就继续留着、
嗯、
就不会被扔啊，但是有这种就是直接就标记好了，我甚至都不用单独标它，我下次随时拿下来看就知道了。
嗯，但是有的其实我觉得你在那个真正使用它的时候，还是要再观察一下它的性状。
啊、那是那是，我这一切谈论这个保质期的基础都是在你
外观完好、
肉眼识别不出来的前提下。对、
嗯、
那有些东西直接写好了，账袋务实。你买来不管它过没保质期，你看它都漏了，那肯定是不行，对不对？
嗯、
包括有些东西是这样，他写那个保质期是他完全没开封，他能放什么六个月、十二个月？
对。
但是有些酱就是，
嗯、
啊他打开呢，他就告诉你这玩意儿冷藏，尽快使用。
嗯
啊，我就有点又迷茫了。
它冷藏之后它能挺多长时间
对，难道冰箱是一个什么时间静止机器吗？
嗯，
上回回家打开了久违的我爸妈那个冰箱，
嗯
啊，感觉是一个百宝箱，
嗯，
就是什么各种有包装没包装的都在里面码得很齐
啊码得很齐、
啊、就是我以前我是反复跟我妈说这个东西你超市买来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她没放冰箱你就不用放冰箱
啊，
我觉得这是最直观的一个
啊，那倒也是
保存方式啊，
对，
那她就是从在冷柜里放着卖的，你就拿回来你直接放冰箱就行，
嗯，
有段时间确实是她会买那个那种肠，那种肠类的，
嗯，
还有那个卤蛋啥的，
哦，
她回来一股脑就都放冰箱里了，
带塑封的卤蛋，
对，其实有些就是常温就能放，
嗯，
但其实在他的概念里就是这东西冷藏就能比常温能续命，
嗯，倒是也能、
是因为有些他后来给了我几个那个预制的那种什么金头巴脑那种包
啊，对，
他就是他自己明确这么写的，
嗯，
就是这东西常温下能保存几个月，对，但你那个冷藏下就能就保存多少天，
嗯，
比那个长啊，这倒确实有这种情况，
其实最那个调料袋里头，咱就以方便面来说，
嗯
嗯，他康师傅红烧牛肉方便面里头唯一容易坏的，就是那个酱包
啊。
他、那粉包有什么可坏的？他那冻干蔬菜有什么可坏的？油炸面饼甚至都
世界末日了，你可以搜出来我再吃了。
对，嗯，华丰三鲜一面就是，对不？他没有酱料包，
对
啊，他有油包，有一个那个猪油包，
大不了就不用
了，
对，那酱花不往里放就完事儿了。
对
啊，那就是说到我当年面对一个最复杂的东西，就是那种复合类的米饭，就是它好几个包，
我笑了，嗯
啊，就是它每一个包单独保质期，
嗯，
这里面就是那个比如说带肉的，带那个鲜那个东西，
蛋白质，
对，
嗯、
它就是保质期，这是保质期最短的。
嗯，
关键这个烧脑子题在于哪呢？它确实是个应用题了，它甚至可以被放到倒数第二道大题了。
嗯，
因为是这样的，它这个整个这个一个小盒里的每样东西，对吧？生产日期也不一样，保质期也不一样，
得连历
啊。关键是，其实你有个最简单解法、啊，
嗯，
它有一个整个这个东西的最终保质期。
你居然在那个时间之前，
它一定取的是最短项啊，就是所有东西的。其中只要有至少有一样东西过期了，它就完整的过
不
能用
了，
对、
嗯、
就不建议你再买了嘛、
嗯、
啊，但是就是因为它标的太细了，它每个包都标了保质期几个月，所以我第一次这么搜索的时候发现啊六个月啊，一会儿下面十二个月了，我说啊这玩意儿我跟我印象里不一样啊，后来才发现其实是它标的是每个不同食材的料包的保质期、
嗯、
啊，然后跟他总体写的还不
一样。那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料包过期了，那你这个东西还可以继续吃，但你自己往上盖点别的。
因为那个他那个米肯定是一直能放。
对。
哎。嗯。包括你像说冻干蔬菜、冻干那个葱啥的。
嗯。脱水。
对。
那说人西兰花干啥？对不对？那葱都能冻干呢。
不是，主要点不在于是给孩子吃的吗？
还不能吃方便面呢？
不是这个。
那你家还不吃西贝就能只能吃方便面？
就是、
谁让你不会做呢？
明明可以给孩子吃纯鲜的西兰花，但你说西兰花这个鲜这个事儿啊，我不是就在九月份的时候发过一张图、
嗯，
我就在食堂吃到，我相信它一定是鲜西兰花，
上面还有虫子，
对，有一个鲜虫子，但是那虫子也因为它是蒜蓉西兰花，应该是焯过水了。
嗯，
所以那个虫子也被炒了，
嗯，是，
但它确实是活虫子，也在隐藏在西兰花里啊、嗯。我相信那个
看不出来，甚至都感觉没打药。
我当时就觉得我还是因为吃太认真了，哎呀，
不然就直接嚼下去
了，后悔了。我要是没看着，我永远不知道。
嗯，爆浆了都、
啊，我不知道，我就以为是蒜末呢啊
啊！
但它太明显了，一整只，
挺大挺大，那虫子能长那么大也不容易。说明今年吧，雨水是大、
啊，
这虫子都出来了。
确实是有机西兰花，
嗯，
真有机。嗯，我最反感的一种，
嗯，
就是它这个包装上，它把所有东西都就不会分行，全写在一个自然段里，
不回行、嗯、
啊。对，就是从配料表开始写，然后中间夹杂了什么储存方式也
是地方不够，
也全写到里边。然后这
有的就是你像可乐也这么写，但它前面每一个前面放一个大点的标，
对，你放黑点也行、
嗯、
就是我因为经过这次整理，我就发现真的有那个我就是我甚至怀疑我自己阅读障碍了，就是你就感觉我看
你这太集中了，这
对对，就是因为连着看，
嗯，
因为它每一种产品它的标注方式也不一样，
嗯，
就是有些我现在这不最欣赏那种单独标的吗？
嗯，
或者说有些打码，
嗯，
他会打一个生产日期，打一个，
啊，就到什么什么保质期制什么什么，
对对对，
嗯、
就这种是最方便的。
嗯，
他、啊、那种本来生产日期就写在一个别的地儿，这别的地儿还不固定，你要写在真打在封口上也行。他有一些界外包装，然后你包装你就是
上下翻着，
就跟 U 盘一样。
正面插完，
对，
正面插。
我正面扫了一圈就没看着，我又翻到背面，在我背面那个小的那个小这个正常折的那一圈，他给它翻开，发现这边也没有，因为有些专门印在那上面，这边也没有，又翻到正面，我在左上角右下角是所有的盲区啊。但你知道这个有时候你找一个东西啊，它你找到之后发现它其实也挺明显，
对。
但是你在找的过程中，就是怎么也看不见，怎么也看不见，越找越烦躁。你在找这个生产日期的时候，就已经经历一波烦躁了。那方头来再看那个，又发现又找不着保质期写在哪了。你刚才
越看这个东西越不顺眼。
对，你明明已经刚才找到生产日期，
那今天就把它吃掉吧，
见风口了。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它的你购入它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完整外包装的。
哦。
但是它每个小包装上
没有，
对，它写的也是生产日期见外包装啊，然后你外包装你早就已经随着各种历次整理，甚至你刚买的时候它就是你就把它拆包了，
那你就翻购物记录嘛，
那只是你买的很多日期啊，
那你起码应该是在那个日期之后
啊，就对，那如果这东西
你才掌握它，
已经比那个还都过期了的话，那确实是确定过期了，
对、
哎呀，那有时候也是，你比如说这种速溶小食品就是，
嗯
啊，你过期了你也觉得它未必不能吃，
不能吃，这稀潮了你肯定你没过期它也不能吃，
对对，哎，反正在这个找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一晚啊，就是我整理之后成就感当然是也是挺高的，
那必须得是先经过这个
对
心路历程，
你克服了千难万险千辛万苦，
嗯
啊，比那个正常工作的时候还烦躁，
嗯，
因为就是他
后精神，
他每个不同的这个规格啊，
嗯，
不同的方式啊，
嗯，
你再加上计算，然后你还要寻找，
嗯，
啊，大型的解谜，
嗯，
最终确定，有点同情那个超市理货员
啊，他要每一个挨个翻找看有没有过期，
啊，但现在可能这个活都推给那个。就是商家，
嗯，销
对销售那个
他们有的时候会做临期产品的促销，
他们自己看他们自己家的东西，那应该找的还是相对准确的，
卖奶的，
对，就是因为现在超市专门有那种把临期商品都找出来，
嗯，
然后做个促销嘛，
嗯，
这就特别这种越小那种便利店，现代化的便利店，
哦，
就比较注重就是这种保质期，或者说你把那个保质期往前，就是再早的你就往前放。
对，你如果买到过期产品的话，就是你商家就是要负责任，
对。
对，如果这个东西它过期，它这个厂家应该是会负责任的嘛？就是、
对对对，他会收回的。
对呀、啊，嗯，他有。
但你要卖了，你就得承担这个损失、
啊对啊、
损失，
就是这样嘛。过期药能不能吃？
这事儿反正也是看胆量吧，有些人。
我主要是看成分，成分如果比较单一，比如说过期的维 C， 你敢不敢吃？我觉得如果要是过期一个月的，我觉得没啥问题、嗯。
因为这种本身也没有什么治疗作用，就还行。就是有时候，嗯，我幻想大家对药品的过期，主要是一个是它还能不能治原来它写这个病，
嗯，
一个就是它会不会倒过来，
产生新的病，
对，就产生新的副作用，
嗯，
啊、这种事
对，
基于这两点上，那就我理解，像你说，就可能这个本身它就无关紧要啊，偏保养的这种东西，就可能还可以接受。
嗯，那过期鱼油我是不敢吃，就是
都粘了。
对呀、啊，就是一种那个，比如说它那个保、嗯、它保存的方式不是一种胶囊，对，它如果本身那个都粘在一起了，你也就是没办法把它分别掰开、
啊、
那种感觉。
这个我不是之前都买这种就是胶囊包装的那种益生菌吗？
哦。
我现在发现益生菌它即使不过期、
嗯、
就是它如果、嗯、就是
没保管好，
可以理解成就是潮了吧。
对对对，
它会变黑。
它那个里头本来给你放那个吸潮的那个
干燥剂。
对对对，
就是如果是完全每次都密封好那种，它就一直是白的，就那个颗粒是白的、
哦、
但如果你自己或者你分装到小药盒里，它你就会观察到它就会就逐渐变黄，甚至可能有时候变黑了
啊、
哦，
那不能吃了吧？
反正我就还是继续吃服用了啊、就像你说那个维 C 似的，我就觉得这东西好像并无大碍吧。
哦，它只是就氧化了嘛，它那
对
无非就是那个菌死了，
对对对
啊，它原来是活菌，那、
啊、
现在变成死菌了，
是
嗯，死菌快吃啊！
但这也是我第一次就在这种物理形态上，
嗯，
发现它跟新开封的不一样了啊、
嗯！
就在这个是像我说，它就其实在它自己保质期之内，
嗯，
它也发生了一些，就是
你可但你没保管好，
对你可观察了这个变化，
嗯嗯，确实，嗯，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它性状如果发生改变的话，嗯，确实就是不建议再继续用。
其实更多发生在那种就是它不是说特定治某种病的药，那种药就是如果你有这种长期服药的这种需求的话，你可能就会定期买，
嗯，
定期开，它也就不会存在。就主要还是存在在那种说所谓的家庭常备药，
嗯，
就是它其实就是意识治哪个头痛脑热那种。
那种我都清过一批过期药，然后但是我没有及时补充，嗯，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药这种东西哈，就是常买常新，就是我总是觉得
对，就是你可能你可以就可以现买，
有些新药，
对、
嗯、
你备着可能就备过期了，
对，嗯。
确实是这样，
嗯，然后但是我对一些其他的咱就说那个辅助性的这个药膏，
嗯、
这种东西就不是说那个含激素类的或者是那种的铁皮的那种，反而是那种玻璃瓶的、
嗯、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我是不太看保质期的，比如说那种青草膏啊、果蚊虫叮咬啊、甚至是说咱说清凉油啊，或者是就是这种小小的虎标啊，就这种就没有人在乎它保质期究竟是多长时间，那你大不了就是说你没保管好，你可能漏个小缝，它那个或者是扎小眼儿，你再打开的时候它变成干巴的了，你肯定是不能用了，那这就拉倒了。剩下别的就是你可能、突然翻出来一个好几年前曾经用过的，只要就是当时没有过分污染的话，你总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可以用的，大不了把表层那层刮下去嘛，底下也能用，就这种感觉
是、
嗯，就是确实是你用在不同的事情上，本来这个事情也就是咱就说那个皮肤表面的这种，甚至你也不会用它用于治疗，你只是用它用于调节，对对对，或者一些其他的周边性质的这个功用，所以就是反正如果要是用药的话还是随意主，
反正就是不入口感觉上
就
轻一点
就没事, 就没事。嗯，
对，大不了你像比如说这种抹的，你抹一次、
嗯、
发现
不得劲儿，过敏了，
对，下回就、
嗯、
就不用
了,
就知道了。对、
嗯、对，但这种就不建议应急。
是是。
嗯，
就我从心理上、
嗯、
我就是会
嗯，
寻找一下，是不是、
啊、安全感是吧？
对，就是比如说，等等，我从那个抽屉里啊，
嗯、
从哪儿我拿出来了，
嗯，
我本能的先看一眼它是不是，
嗯，那你记得我们之前去日本，在药妆店还买过那个救心，其实就是类似速效救心丸，
嗯，
那种东西啊、哦，完了就那个在国内就是个小葫芦
啊、
嗯，你知道那个药其实它也有有效期的吗？
就我觉得它作为商品、
嗯、
我应该是要求这个卖的就是或者说这个生产方、
嗯、
肯定要求它标一个保质期，
嗯
啊，至于它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像其实药你也可以理解，它就是不根据实验得来的数据嘛、
嗯、
对吧，这个东西有的是出厂时候写了一个
嗯
的一个推测的，后来会我还更新它的什么说明书之类的，
嗯，
但你要提到关键我是类似中药的东西就更是深不可测了、
嗯嗯、你经验医学了
就是做成丸儿的，做成什么那个粒儿的这种、
嗯、
还是那就大判断还是说它变没变质吧，变没变性、
嗯
啊、
是，那你知道那个化妆品的保质期
这完全我是、
啊、你有一个就你没听说过这个常识哈，就是国内要求化妆品保质期最长标三年、嗯啊、但实际上就是化妆品肯定是没有不添加防腐剂那种东西的、
嗯，
都添加，然后、
嗯、有些就更是纯化学。
嗯，是，就是它有的时候它这个成分吧，就是如果你的成分更复杂，或者你这个成分更易变质，它当然就可能添加的这个，就它在调制这个化妆品的过程当中就会添加这个抗氧化呀之类的这些东西。但有的东西它的那个成分可能比较单纯，本身也不易变质，你类似芦荟胶那种东西，你可能。大不了就是说它有效成分挥发了有一些，嗯，但是它如果你一直密封保存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差不差，问题不大，嗯。然后我就曾经遇上过有的就是那个在贩售这些那个化妆品的时候，当然就是那种代购啊之类的，嗯，会说就是商场搞促销，也是说它这个商品可能快过期了，啊，它以一种那个即将过期的这种临期商品的方式出售，但实际上它还有好几年的这个，
依旧能正常用。
对，还有不到好几年，就是比如说还有一年或者是一年多的这个有效期，
就是你买来你就接着、
嗯、
你就马上用，你就别接着囤了。
对，但它会说实际上这个东西你保存五年都没有问题啊。当然
放冰箱里就行
啊，当然就是说看你自己用的习惯不习惯嘛。有的说有的化妆品，就比如说那个像我这个年纪的女生，她肯定是有自己常用的化妆品，那么她就比较知道说那个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这个东有的东西我可能都会用过保质期，然后我觉得它的性状还没有什么变化，那我一直在使用它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强的心理障碍嘛。那么我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它这个保质期可能对我来说就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当然有的东西你可能原来没用过，你突然想尝试一个新东西，你可能会倾向于说买一个保质期会稍微长一点的，或者就是新一点的，
嗯，
就是拿到手你感觉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你甚至不愿意在代购手里买它，你得是说用一段时间，就是你能感觉出来这个东西你用起来好像没什么太大差别之后，你才敢说那我是不是还可以就是以更优惠的这种方式再获得它。嗯，大概就是
你得知道它原样啥样，
对，原样是啥样，你才能对比出来到底是有问题没问题。
上来用的就是过保质期，
对，
永远不知道它是不是对的。
对呀、啊，那太怪了。
行吧、
嗯，
这期基本上就是聊了这些、
嗯，
我觉得这是我生活当中的很大的一个痛点。
嗯、
我们这期聊到这儿吧，
拜拜，
拜拜。